国有见面会。首先恭请今天前来参加拜师的世界各国的弟子们，感恩前来助缘的大法师们，也衷心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国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卢军宏台长20年来慈悲付出，以白话佛法妙法度众，令全世界700万人离苦得乐。卢军宏台长也因此广获国际认可，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并成为意大利170年历史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将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多年以来，我们有缘相聚在马来西亚，聆听佛法，共度甘苦，共度甘露法语，体验菩提，心佛合一，感恩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广度有缘。谢谢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师父为我们播撒菩提种子，为我们在天上栽下一朵莲花。今天正是我们学佛弘法的新启程，让我们珍惜短暂的相聚，将佛法智慧之光发扬光大，救度更多观世音菩萨的弟子上法团离苦得乐。今天晚上见面会的程序安排如下：首先，我们将由自己的同修上台发言，接着卢军宏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随后，对于来自世界各地共修组佛友的佛学问题，卢台长将会现场解答问题及点析。下面，让我们首先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希奎同修与我们分享。陈同修的母亲小腹细菌严重发展，昏迷不醒，住院急救。陈同修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取得妈妈的小伤迅速痊愈，心灵法门坚持不屈，让我们掌声欢迎。
接触后说三口太严重，直接时候三口少一点。
要削水泥来煮饭，医生说这是很严重的伤口，血气紧急的。我坚信关心如饭，每天给妈妈做功课时，祈求菩萨加持伤口早日复原。我妈妈说，伤口每一天都在长大，而且两个大刀疤都不曾碰过，两个这么深大的刀疤不痛是奇迹。谢谢关心菩萨。我担心我妈妈的调侃，到时要接水泥土，就多了一个伤口，会更难受。给您的第二次训练是我妈妈小手术三个月半的时间，医生看了我妈妈的小伤口仔细下，担心的说：“婆婆，你的小伤口的肉真的好漂亮，不用补皮了，让它自己复原。”医生还把真实情况解释，说补皮会不好受，要贴水泥去补。到时就成了两个伤口要照顾，两个伤口一定会痛上几天。还说这种严重的伤口，有史以来毕业的记录最快复原至少一年，半复原要一年半的，而且还是老人家，不容易分肉的。感恩关心菩萨。我今天第一次到人也跟随关心菩萨修心学佛，永不停息，永远不变。感恩观音菩萨，感恩卢金红台长，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人间教法、心灵法门，谢谢大家。
我曾经在本地的台湾读了五年的佛学院， 我在寺庙生活超过四年，我看到这都是为我们的工作，我也能做到这些。难道我学佛很久了，难道就没有业障吗？自己有病痛吗？不知我思考的脑子也在学习心理法，当中也学习自己讲的弟子，人早就用来学习了。是在讲的是地藏之本，自己下山不灭障的，所以为什么我不学习心理法门来消除自己的罪孽，又如何戒除呢？这时候我才明白，即便我认为自己是师父，但是原来身体心不会有障碍。现场的观众们，你可能想，我还没想到修行那么远，但是目前我的生活不顺，我就是想改变生活，让自己各方面更好。同时呢，你也得找方法消除业障，否则还会多累什么呢？我是在2013年10月才真正学习心理法门，当时唯一的梦想就是恢复健康，和心理法门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身体康复有缺点，我在修行修心上我更有力量。现在就与大家分享我修行第二法门的几步。第一，改变自己，以自己一个生命来做的实践，来修行认识的心理法门，所以心理法门只为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就因为我越来越自信，我愿意花时间学习心理法门，所以帮助他们暂时更新，也对上层的一部分消失的，其他的每个学校都能做好，也能自己看到解释他们的问题。而当我说他们好的，常常也不能够引起的合作改善，也是在看起来的变化，是我是上层的人，负责自己的发现。坚持自己，看人想要成功的结果，做什么事情都不顾一切，连修习这些法门也不怕，也大这么大的生活很多事呢，就是让那些小孩子谈的家庭正常，找到学习体育保留这样经典的学习。所以当你肯透过心理法门来改变生活的不顺时，即便弟子前去见证也好，我不去学习心理法门更直播，除了放生极度的学佛，小孩子也超过一千他们。其实在我修行心理法门当中，我的病情没有过大的现象，因为业障未消，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坚持修行心理法门，我并不会在2014年前面遇到好医师。原来业障消失才会遇上好医师，年轻就能见效的。另外再过了2014年的生日，也就是告别39岁关节，我们陆续出了3个延寿的梦。目前的观众一切爱发是生命，特别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咱们自己生活变好，我们就要消除业障。心理法门的出现就是因为众生都需要消除业障，才能离苦得乐。第三，不要与他人比较，不要怀疑自己，不要去比较他人心理法门同行的经验，不要怀疑自己的法门。为什么生活没有明显的改善？是不是这法门不适合我？那是因为每个人的业障说我有他的不同，他人的念经效果也可能比你好，所以每个人在修习这法门的理论是不一样的。第四，身体不能接近这个法门，绝对不是仅仅将你念经放生去许愿的。如果只是单单念经不上身，你不去改变自己的毛病，你的生活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因为你一边努力消业障， 同时聚集在新的人，所以如果你们想通过心法改变生活状况，你也要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的心灵。我们开始的白话佛法就是帮助你心经，帮助你改变自己。最后我忏悔，我今生是否你所造的因缘，即不算是从你生出过的缘由。如果你是刚接受心法的，你给自己更想成这个机会吧。难道你不想改变生活？难道你不想梦想成真吗？如果你也自己更好的，就要行动来求其逆心放弃及许愿。只有行动，只有行动，梦想还是不会成真的。现在我的心灵法门和今生的梦想成真，在场的观众们，我相信你也可以与我一样，人人都可以透过心灵法门让自己梦想成真，这是适合每个学习的生命之法。最后，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莲花上师周佛菩萨给我的真火法。
菩萨，你如果能把我连接了，我已经永远不再去。就这样，我在菩萨妈妈面前求了一次，菩萨妈妈就帮我戒了烟。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碰一根烟了。我真是万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我的恩师董君佛，他给我们这么好的好运。我真实在心吧，那小孩子抽烟的人君子的，为自己为家人为他人的健康，赶快戒烟吧。如果你还有心让菩萨帮你，菩萨太慈悲了，真的观世音菩萨真的是有求必应啊。第二就是进入法门之后，我成功戒烟了，我抽烟的毛病轻松戒了之后，我下定决心把这我的毛病戒了。我想明白了，都是贪心在作乱，我不能感知你如意了，而且我现在学佛了，我并不能让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心灵法门磨合，欠下的赌债下狠心一一偿还。我要挑战自己，我给赌场老板讲，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我要戒赌了。赌场老板讲，你如果能把赌戒了，我们以后就把饭戒了。他们不相信我能戒烟，因为我是赌场的铁柱，赌了30多年，除了公安机关，谁都不能阻止我赌博。所以我说戒赌，谁也不能相信我能做到。结果我又一次战胜了自己，我做到。 我得去什么说，等我参加法会回来再说。在香港法会上，老太长说，如果你们每天坚持念49遍大悲咒，就能保证你不生癌症。就在当天，我把中国里的大悲咒跳成了每天49遍。9月份，我又参加了台湾法会。从台湾法会回来后，我去医院做第一步的检查，医生竟然说，你的癌细胞消失了，你的身体正常了。他还说，真是难以置信，你念经竟然能把癌细胞两难的人。奇迹啊，看来我也要科技一下你们的心灵法门。2014年3月，我参加马来西亚法会、新加坡法会回来后，我感觉自己浑身轻松舒适，我又来到医院做化验的健康检查，看结果哪天，我的院长朋友兴奋地告诉我，你的一切指标正常，血压平稳，血糖正常了。你可以把腰都挺了。现在我的胰岛素真停了，一粒药也不吃了，浑身都是劲。今年我63岁，奉3.69合适，我除了家庭消灾吉祥神咒，以及每星期保平安的小房子，我又念了63张小房子，并坚持每月2次放生，没有断过一次可以走人的机会。能菩萨慈悲，我今年一切顺利，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观世音菩萨。真相在我的家里，我的病好，身体健康了，这些无形之中影响着我的家里，丈夫不相信，导致吃无食，到现在他也相信，在我的劝说下，丈夫同意将一个7000亩的院落无条件的用作化空发，每天都有人在这里种植接受指导。今年我当时也参加了香港法会，法会期间台长讲法时，他认真听，认真做笔记，比我都认真。香港法会回来后，他说心灵法门真是太好了，我要把台长所讲的方法融入到我的企业管理中。最后再次感恩那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娄君红台长，感恩观世音菩萨菩萨。
常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位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我的师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分享我的经历。台长也能说有大学要花千张上房子，历时一年，菩萨告知我已成功过年。分享的大多是重症疾病如何恢复，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菩萨的慈悲加持下如何把即将爆发的业障化解于无形。2013年初，我开始念经，开始没觉得自己业障有多重，又不逢369，我没放在心上，很快业障就来了。2013年11月份，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去火葬场，骨灰飘落到了我的身上。醒来后咨询秘书处，回复说骨头里会有问题，会生大病。我当时就懵了，我哭着求观世菩萨救我。当晚梦到师傅来我家推销净水设备，说要8000块钱，后来请秘书处解梦，回复说要8000张小房子。收到邮件的当晚，我的左边就开始疼了，梦境也变得无比的恐怖，总梦到有人来追我砍我，还梦到自己的右臀像碎玻璃一样。其实都是菩萨慈悲提前显示未来发病的部位。二，冷静应对。师父说过，业力大不过愿力，只要没有爆发的，没有拿出来的，就有机会化解于无形中。我加速放生，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当我放生到7000条的时候，明显感觉梦境好转了。年初一念完礼佛大忏悔文，我梦到观世菩萨把我带到化身，教我练关公刀法，还梦到自己的子宫肌瘤掉下来了。醒来后，我才真切地体会到师父的开示多么的珍贵啊！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能大量念诵礼佛大忏悔文的机会啊！要多结缘起来。听到菩萨，叹一口气。没多久，我的左肩又疼了，右臀也开始疼了，还梦到钟表，梦到自己坐在轮椅上。后来听到一个声音说，时间暂定在7月20号。我意识到是从某法师处结缘的小房子出了问题，因为我梦到他念的小房子是空的，他在运动处的签名也变成了红色。至此我才告别结缘，同时我知道我必须得有更大的愿力才行了，但许愿一定要量力而行。我许愿25年左右，发出度人往上弘法度人至少20000。二，30到40年左右，念满3万张小房子。三，余生一定帮着恩师弘法度人，帮着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求菩萨保佑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做更多的功德。四，2015年农历新年节累计放生满3万条鱼，2年内印书至少2000本。贺光别另算。
主恢复后现身说法，以后平均每一年来入园师傅一次法会。就这样，每到周末我都背上书，坐上三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发，三五天晒得像个黑炭，几次差点中暑，回来还要陪新住的人去放生。到了2014年7月底，我又梦到那个声音对我说，时间延长到2015年1月24日。我很开心，菩萨又多给了我几个月时间让我渡人了。刚开始发书的时候，右臀已经很疼了，我知道菩萨也得看到我的业绩功德才能帮我说话呀。我心想，命都不知道还能不能保得住，还在乎啥面子呀，你不要说有人当保的。何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发书，确实有些人等在我上次发书的地点找我们要小房子和经书。这期间我们被误解阻挠过，也被其他法门的师兄指着脸数落过，被不理解的人说三道四。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梦到观世音菩萨对我说，你要注意营养啊，你还没生孩子呢。这时我才发现右臀好像不那么疼了。师父开示过，大的业障要想完全消除，自己一定要瘦一部分的才能消得掉，所以我不担心疼就疼点了。而且菩萨妈妈的这句话很明显了，我把自己渡人的经验写出来分享给大家。到了2014年10月底的一天清晨，我又梦到那个声音跟我说，天哪，刚刚敲定了你过节的通知。这时我就看到从天上飘下来一张白纸，邮件咨询运输处后得到验证，表明节已过。在此我将我的一些个人感想分享给大家。一，拜师是个转折点，拜师后境界会有一个提升，修心修行也更加精进。拜师后我经常能梦到师父和菩萨，还有各种好的梦境。二，还债要趁早，业障随时可能爆发，与其等爆发了还拼命的去念经补救，不如现在就多念些。三，平时就要多做功德，印书刻节，不要等有节了才去做。如果我没有这个节，根本不会走出来发书。大家想想，我们普通人的交际圈子能有多大呀？顶多也就100个吧。要从这么一点人当中找到有佛缘还认可师父法门并且坚持学佛念经的，能有这个比例能有多少呀？其实时间真的是挤出来的。还有同修说出来发书不好意思，其实如果你知道命就快没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面子根本不算什么。四，渡人是消除业障和增强自己能量的最快的方式。刚出来发书那会儿，确实很累很疼，小房子也念不动。大概一个月后，明显感觉恢复起来快了，有时下午2、3点钟回来，甚至不用休息，还能再念3张小房子。我明显感觉自身能量在加强，而且渡人真的能大量减少小房子的数量，因为我离8000张小房子还差很多，但是菩萨慈悲就让我过了节了。 我关于结缘小房子，我在此深深的忏悔。当初我一门心思想找别人结缘，其实如果我把那些钱拿去放生、印书、刻碟，然后自己拼命念经度人，也许我会比现在好得更快。所以在此劝大家，结缘小房子只能念一些，自己一定要多念，愿力不一样，效果完全不一样的。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福田护法，感恩恩师卢秀武台长，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们、弟兄们，感恩大家。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上台之前，让我们先用感恩的心共同观看一小段视频，共襄华集，感恩大家。
你们去告诉那些 告三千大千世界，慈悲光芒进入千家万户。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诸位菩萨有缘加持，让我们槟城这几天法喜充满，莲花朵朵开放。感恩世界的佛友们、法师们和义工们的护法助缘，人间修心烦恼多，而今迈步从头过。愿天下有缘众生精进修行，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众生喜爱。莲花实际上象征着人的心，慈悲是人心所造，常行善则善缘，常慈悲则佛缘。人心就像降落伞一样，只有把心打开你才能有用，就像降落伞，只有把伞打开才能保护好你自己呀。人世间的自闭症、忧郁症、恐惧症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人们的正常生活。马来西亚有《光明日报》报道，有一名患有忧郁症的华人妇女啊，在前不久一周前啊，割脉自杀不成，24号趁家人熟睡，在家中再次割脉割喉，结果死亡，住在和清园迷兰路上。同样的事情，在海外的华人在纽约一个月内当中连续发生了3宗华人自杀案，都是忧郁症，均为男性。所以忧郁症在全世界有3.5亿人的，每年自杀死亡人数是100万人啊。想一想，想不通我们就会痛苦忧郁，担心就会恐惧，嗔恨会使人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是好人，而自闭，所以需要大家语录滋润和苗壮。我们有了观世音菩萨的甘露水，我们的心灵得到了解脱，我们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梦幻的人生，无常的世界，短暂的拥有，永久的失去，一切不可得，我们要知幻知离，不去得才能无得亦无失啊。今天又有500名我们的佛友拜师，他们又写了很多看到的菩萨来的，一片比一片精彩，我只能摘录一点点给大家念一念。一生中最殊胜的一天在2年前开始的，他一念经就梦见师父穿着一身黄缎子的衣服 整个房间金光闪闪，我跪拜在师父面前说，师父请收下我为徒。师父说，你回去好好的修。就这样，经过了两年学佛念经弘法度人，我今天终于拜师成功。他说，我在拜师现场，所有的弟子都看见他们在云上，我看见远处飘来许许多多的仙女菩萨，由远至近，由小至大，排在第一位的仙女，他们都非常的开心，他们在我们每位弟子的头上点了一下，而且仙女菩萨来的时候都是 A 字形的。过了一会儿，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来到我的面前，很大很大，都是白的。阿弥陀佛的头发有一个一个的小卷，观世音菩萨最明显的是眉毛中间的一个红点，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和庄严。阿弥陀佛对我说，放下忘记要忘记。接着观世音菩萨用杨柳枝在我的脸上扫了三下。哦，这是马来西亚弟子发声的，叫徐玉梅。墨尔本的夏梦，他说在师父的带领磕头的时候，看见很多不同形象的观世音菩萨法身像过来，排成两排进来，很清楚的看到还有南海观音，还有一位全身白色戴头纱的观音。磕头的时候，白纱观音在台上一直在微笑，对台长双手合十，台长边上还有很多护法神。在拜师前，九殿上方的天上有很多菩萨，还有很多的莲花，有些含苞欲放的很漂亮。菩萨在天上围在一起看我们，天上还有很多龙。记住了，菩萨天天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他说，我坐飞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唐僧在飞机翅膀上面，也看见了飞机外面有很多的莲花。太多了，只能大概的。他说他念到第六遍的经的时候，他闭目，眼前出现了好多佛菩萨在我们的饭店的天上，那种感觉好像在看《西游记》的蟠桃大会一样盛况。一会儿，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弥勒佛都现在我眼前。此时我的眼睛模糊了，因为我哭了，我太感动了。这么多的菩萨来看我们，来关心我们，他太感动了，所以他来不及把眼泪擦掉。师父在为弟子集体加持的时候，当师父双手张开的时候，竟是一朵大莲花，一直大，一直大，大到整个会场，我嘴巴都看到张开合不拢，心里哇，不可思议了。接着在师父的右上方，一尊一尊佛菩萨踩着一朵一朵的莲花飘下来，布满整个会场。原来好冷的身体，因为冷气太冷了，顿时身体内开始热起来了。这是麻坡，马来西亚麻坡的同修叫吴静茹。师父告诉你们，只有消除疑 切的业障，悉即消灭，尽无余，广度众生，积不退，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才能积息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我们说人生可以过错，有过错，但不可以错过我们的佛缘。佛法难闻，我们不是没有好的机会，是我们没有好的观念，我们遗失了很多好的机会，无能在人间，我们跟着那些潮流的所见所闻来改变我们的一生，你会不知不觉地断绝你的一生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学佛，不能在人间随波逐流，让自己的本性流失，让自己的慧命毁灭。所以拥有慧命、拥有佛法的人，他就是一个智慧之人，就是一个能够以后拥有抱朴、能够上天的菩萨之人啊。人生中记住结交朋友非常重要，有的人一生就是没有交到好朋友而害了自己。台长告诉你们，在上海有一个小青年是做生意的，他生意刚刚做了有点钱，但是跟他一起做生意合伙的伙伴因为知道他赚钱了，而且跟他两个人因为生意上的过节就有意害他，你们知道用什么方法？教他吸毒，最后吸得连家破人亡。告诉你们，人生要结交两种人，跟我记住了，一个叫良师，还有一个叫益友。好好的去找一些能够帮助你们的良师，好好的去寻找我们佛友当中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学佛的益友吧。师父告诉你们，在人间还要学会两种本领，第一个本领是做事要让人感动，第二个本领说话要让别人喜欢。记住，学会吃得下两样东西，一定要吃得下，第一个叫吃苦，第二个要吃亏。肯吃亏的人会永远吃亏，不肯吃苦的人会永远吃苦。在浙江省鄞县啊，有一个人，他对他的父母亲很孝顺，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的故事。他的家中很贫寒，他呢出外谋生，在临海他设了一个教书的馆，然后呢教书给别人。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父亲病重来看他。台长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梦见有家人或者朋友来看你，说明他的魂魄已经时而离开他的肉身了，因为古时候通信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他做了这个梦之后，他很快的就想回家去看看。在回家的途中，突然他 他遇到了一只老虎。由于他心中是孝顺，他只想着自己的父亲，他根本不怕老虎，并对老虎说：我父亲病重，愿老虎能够怜悯我吧，你不要挡路吧，求求你了。就是因为他这种诚心，奇怪啊，老虎好像听得懂他的话一样，哎，让开了，慢慢的掉转头走了。回到家，本来已经昏迷不醒的老父亲突然知道儿子来了，看到儿子他醒过来了，老泪纵横地说：儿啊，是不是你遇上老虎了？我刚刚被拉到冥府啊，听到冥府的官员在说我本已命中啊，但是因为儿子孝顺猛虎退避，冥司他说特给我延寿命一计，后来他父亲的病果然痊愈，过了12年之后才过世。台长告诉你们，我先想告诉你们，冥府的遗迹是多少年？如果冥府说给你延遗迹，就是12年。孝感天地啊，学佛人的基础就是要孝顺，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想学佛，就要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对得起别人，我们要孝顺啊。我们小时候都很孝顺，都是纯孝，现在为什么我们长大之后我们自私不孝顺？因为我们心不纯啊，我们有目的，我们觉得爸爸妈妈还有用，我们会孝顺，等爸爸妈妈退下来了，我们就不孝顺了。还有呢，因为爸爸妈妈爱姐姐爱哥哥，自己也不孝顺他，这些与父母顶嘴吵闹都是不好的。所以学佛人扎实的基础之一要纯孝，孝感天地，希望学佛人从今天开始改变自己，好好的孝顺自己的父母亲，好好用慈悲心来改变自己的贪心和一种不良的习性，好好的修，你们一定会得到正念，一定会得到善报。我们说一双鞋子，新鞋子刚刚买来的时候，只要沾上一点点灰，你会低下头来把它擦干净，但穿了太久之后，即使你被别人踩上一脚，你也很少会低头去擦拭它。也就是说，你如果长时间的不开智慧，你一定会愚痴。一个经常搞得清楚的人，他可能一辈子都搞不清楚。希望你们学佛人从今天开始就破迷开悟，把世界上真正的本性搞清楚搞懂，那是个梦幻世界，一定要懂得真修实修，我们才能脱离苦海啊。记住了，一个人长时间的自私，一定会变得非常的贪婪，长时间的争吵和争斗，一定会让你变得非常的嗔恨。一个不做好事的人，一定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没有慈悲心的人一定会变成一个坏人。学佛记住，学佛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一个信念。成功不是靠的方法，而是靠的你的想法。学佛人必须有好的理念，记住了，智慧来自于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你拥有智慧的观念呢。跟大家天天在一起，我们用智慧来开启众生的烦恼，用智慧来解除人间的困惑。希望大家每天法喜，每天欢快地度过我们的真正的人生，那就叫佛学人生。生命必须要活在希望当中，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人就有希望。我们闻到了佛法，天天活着觉得有希望了，这样才是你的生命的所在。记住了，有多少母亲年事已高，一生无所求，她的希望不就是孩子有点出息吗？有前途吗？这就是他为儿为女的希望。台长希望学佛人要学习母亲爱孩子的精神，只不过在母亲爱孩子的基础上，把它不断的提升和扩大，由小爱转成大爱，为天下所有的儿女祈福，为天下所有的父母亲而活着，你一定会活在人间的希望大道上。有一个公司的老板让两个人去评估一块地，老板很有兴趣这块地想开发，结果有两个人去看，一个人是属于悲观型的，还有一个人是属于快乐型的。这个悲观型的人他去了说，哎，老板啊，那个地方全是活不了的树啊，小河窄道人跨几步就可以过去，那儿的野草啊长得比一人多高。另一个乐观型的人看了之后跟他老板说，老板啊，那个地方的树啊，你如果当柴火够你烧一辈子了，小河流啊稍微拓宽一点就是一个大游泳池啊，野草的面积这么大，说明这块土地在这个当中是最富饶，一定最肥沃。结果这个老板采纳了第二个人的方案，开发成令人喜悦的休闲农庄。悲观的人在良好的机会当中看到了不幸，而乐观的人却在人间每一件不幸的事件当中他看到了希望。我们学佛人就是要在人生苦难当中看到希望，因为我们有菩萨，我们有佛法，所以我们心中要充满着希望。因为有希望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那么台长在法会上啊，有一位女听众打进电话，台长指出她 气量小，体质差，妇科不好，肠胃不好，胳膊酸痛，泌尿系统有问题，小便不好，大腿无力，眼睛干，心中一意沉闷，好像这个人没这个地方好。台长还看出他家里的佛台在进门的偏左，而且佛像很大。听众说：“台长你太厉害了，他的家佛像确实很大，有一米六这么大。”请大家听一下六经。谢谢
师傅，师傅帮弟子看一下，我的图腾，我是大陆五十五的师傅，感恩。
第一，气量太小。你的整个身体非常不好，体质很差，妇科很差，还有肠胃。还有自己要注意，两个胳膊有问题。胳膊老酸痛，抬不起来。
对，胳膊肘也有点不舒服。
对呀、还有呢，腰也不舒服。
腰特别不好是吧？
还有告诉你啊，泌尿系统有问题，小便不好。
好。
还有。自己要注意，两个大腿没有力，站不了多长时间，关节就痛。
是。
眼睛干，眼睛干得不得了。
是的。
说
的全对。
师
傅，那个，您帮我看一下家里的佛台怎么样好吗？
你佛台是不是刚才走进去，是不是到当中的偏左啊？
哎，对，师傅，是的。
这个佛像还挺大的。
哎，对，那个师傅一米六的，人家佛像很大。
一米六这么大，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我过去不知道“太厉害”什么意思，后来广东人说卢台长，我说一句话，你太厉害了，我说我不厉害的，我蛮好的嘛。其实厉害就是很有力量、很能干的意思。所以现在我就接受太厉害了。学佛人每天要生出善，也就是说每一天要想我要怎么样帮助别人，要心里生出一种善良的东西，要让善每天增长。比方说我今天要对老公好一点，明天再想对他好一点，再想帮助别人，哎呀他很苦，再帮助他，就每天要让善来增长。要注意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将已经有的善业不停地增加。比方说我今天已经开始帮助很多人了，我要不停地帮助他，继续帮助他，那么你的功德会越来越大。要将已经生出的恶，脑子里有一点点恨人家，马上断掉。哎呀，这个邻居太讨厌，我恨不得我恨不得有的人真的很讨厌啊，讨厌的不得了啊，真的很麻烦啊，我恨不得。观世音菩萨不会这样的。人的心念正属阳，记住了，我今天要帮助别人，哇，你的属阳，阳气就来了。如果你的心念不正，就属阴，弄他一下，给他点面子看看，好，心中有阴的东西在心中了。所以这就是正能量和负能量的体现。所以为什么一个人有正能量呢？因为他大公无私，做事情干干净净，所以半夜敲门心不惊。如果整天在背后弄别人的人，他一到公司里上班，他首先看公司所有人的表情，哟，这个人多不好，哟，这个人好像这么看我吧，是不是我昨天讲他的坏话被老板听见告诉他，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他慌吗？因为他讲了太多属阴的话，所以 一个人如果不讲别人话，就算你看我，哎，这人今天怎么怪怪的？我又没想，你就不慌，这叫属羊，听得懂吗？你的老公晚上晚回来了，如果你做了坏事的，老婆不当回事，根本没有注意，随便讲句话，你跟他哪去了？哎呦，发现了。如果你是怎么在外面加班，回到家，老婆说你今天怎么样啊？到哪里去了？你开玩笑，上班呀，不是更好了？所以这就是正能量，让你理直气壮；负能量，让你鬼鬼祟祟，根本讲不出话。师父要你们懂得，正能量能产生一种光。一个人心中如丝，头上就会有光环，所以修得好的人，他头上的光就亮。一个人很受别人欢迎，就是他身上的光吸引了别人。所以一个人修得好，大家都愿意跟他在一起。其实你们知道怎么回事，他身上有光的，你们记住啊。哎呀，你从边上看看不见的，你往这里看。吸引的是这么多人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台长经常讲，一个人想照亮别人，首先自己要有光环。就像一个人点火炬一样，这个地方如果漆黑一片，你点燃了一个火炬，就是你心中明亮，那叫自修。很快的，你火炬就会熄灭，你这里又会黑暗。如果你把这个火炬传给二，传给三，点燃每一个人所有的佛性，让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个光，等到你火炬没火的时候，这个世界照样是通亮。所以你为什么要救众生，就是救你自己啊。当你没有火的时候，你继续可以从别人身上借光，这就叫借光啊。师父跟你们讲，一个人啊，负能量如果进入了你的意识当中，你就会不开心、嫉妒、恨啊，就是叫阴气和浊气，你们知道吗？如果负能量进入心脏，马上就真讨厌。哎呀，怎么搞的？已经搞了这么长时间了，吵了这么多次，怎么还搞不清楚？阴气聚集在心中，浊气是什么？不停的发泄，那就叫浊气。所以一个人经常发泄，然后影响到别人的气场，经常在别人面前说我很讨厌他，你知道吗？他怎么怎么，别人听了会心烦，会被你的气场所感染。所以经常跟好的气场人在一起，你会越来越借光。和阴气十足的人，天天看见你打起电话，我告诉你，我爷爷走了，我奶奶又走了，哎呀，我的老公又走了，我儿子又被车撞了，这种人你马上把电话先挂掉，因为会影响到你的气场了。因为不好的气场会干扰你的正常生活。记住，快乐之人拥有的是正能量，所以你们快乐不快乐？你们就是拥有菩萨的正能量。忧愁之人拥有的是负能量，长期的正能量。现在的小孩子啊，都个个鬼灵精啊！台长告诉你们啊，真的，现在的小孩子不记得别人的、啊、好的坏的东西，什么都不管，就管自己的。所以爸爸妈妈自私，孩子就会自私啊！台长说一个小的笑话给你们听听。现在的小孩子，当然了，母亲节是记住的。父亲节是忘记的，你 因为父亲节我们一起唱啊。那么父亲呢，经常在父亲节这一天呢很失落，因为孩子不会记得了。但是呢，在有一天的8月8号，有位父亲呢，正好在父亲节的时候，他坐在餐桌上和家人呢一起用餐，他心里很失落，没人提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儿子突然之间，他跑到冰箱里面，在冰箱里翻了翻了，看了看了，哎，拿出了一样东西，啊，放在下面，说：“爸爸，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老爸心中暗暗窃喜啊，哎呀，儿子要给我礼物了，高兴的回答：“儿子，今天是8月8号啊。”儿子有点失望的说：“老爸，你看牛奶过期了。”他怎么会想到父亲呢？所以呀、啊，因为妈妈天天在孩子面前要骂父亲呀、啊，你这个老不死的父亲，他从来不管我们母子两个的，你记住他干嘛？现在的妈妈给孩子的教育非常糟糕啊！师父希望你们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不好，终有一天他大了，他会说你们两个不好的，要严于律己呀。要懂得现在的人要学佛讲就是无我啊，自己心中不能总有自我，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孩子没有自己，要想着爸爸妈妈，把自己的毛病去改变它，这就是改变命运。毛病越多命运越差，毛病越少命运越好。修心修行就是修掉你心中不好的弊病，就是修行就是修掉你不好的行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不好的行为去除，把不好的心态修除，让我们每个人干干净净，心中只有别人，我们就是人间菩萨。很多人，有一位乘客上了一辆出租汽车，上了车之后呢，并说自己想要到达的目的，跟司机说快一点。结果这个司机呢说：“先生，如果你要想走最短的路，你还是想走最快的路？”结果这个乘客说：“最短的路难道不是最快的路吗？”司机说：“不是。现在上班高峰，最短的路交通拥挤，有时还不如走路那么快。你有急事，不妨我们绕一下，多走一段路，反而会找到。人间也是这样，有时候最短的路恰恰不是最快的路，在实现人生的理想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出现，而所谓的捷径只是你思维上饱含的智慧缺陷的抵达。这个一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学佛没有捷径的。所以很多人以为念大悲咒只要菩萨知道就可以了，没有捷径，好好的从我做起，念经学佛，好好做人，一步都不能差，放生亲力亲为，好好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经啊，好好的做人啊，从我做起。学佛没有捷径，希望大家想安全的抵达到我们菩萨的身边，就要老老实实、虚虚实实的东西不要有，实实在在的学佛，认认真真的拜佛，真真心心的能够礼佛，这样你才能成佛。 二十八岁，只有二十八岁，到医院去检查，他检查的叫神经啊官能症。三十岁的时候再查，已经变成神经病。好几个人压住他才能吃药，就说他神经病很厉害，神经病会因为有灵性在身上，他会产生一种很大的一种反弹力的。这个时候多次的进神经病医院，他花了很多的钱，他的媳妇也跟他离婚了，很惨的，病也没好。结果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学心灵法门，所以台长也蛮可怜的，经常被人家当死马医。继续看，台长有时候也蛮可怜的，人家说台长说啊，学心灵法门，我想捞了一根救命稻草。台长又变成草了，记住了，不管是草，不管是死马，只要把这个人救活，我们就要去做，只要各种善，我们就要去行。刚刚这个故事还没跟你们讲完呢，台长太激动了。媳妇跟他离婚，病也没好，结果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学心灵法门，我又讲了一遍。他烧了小房子1000张，神经病好了，不胡言乱语，和正常人一样。所以一个人首先要相信，你才能改变。真信才能真改。看不见自己的毛病，你这个人很快的就会看到别人身上的毛病。不知道自己多讨厌的人，看到别人个个讨厌。所以你们想的有没有？这两天至少没看见别人讨厌吧，有没有啊？没有啊，不许看见人家讨厌，明白了吗？看见人家讨厌，你一定很讨厌，看见人家不顺眼，你肯定被人家看不顺眼。你想想看，你说人家怎么会看得起你顺眼呢？一定要看别人个个都好，明白了吗？让别人一步，实际上就是让我自己一步。人间一切都是虚无的，拥有后会失去，失去后又会拥有，随缘行，有也行，没有也行，不追不求，有的是自然，没有是因缘，不为人间一切动心，心才能如如不动，这才叫看破放下。一个人不能自私，如果一个人自私，自然渺小。想一想，一个人很自私，别人看得起你吗？看不起你，你就显得很渺小。所以为众生一定是伟大和快乐的。为什么要学大乘佛法？就是要救助众生嘛。想伟大就必须要救别人。如果你每天想着自己，你一定是不开心的。终身为众生，破修尽行，所有善根成就众生，所有善根修行菩提，所有善根即无上智，所有善根一切合集，脚计筹量，七级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什么意思啊？是无上。阿耨就是无啊，多罗就是为上， 三表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上面在上面很上面很上面的正地方。三菩提呢，就是普遍的佛的思维和智慧的一种觉悟。所以呢，其实这一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讲的就是最高的觉悟和境界。用佛法界讲，就叫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我就不能天天跟你们说佛法，我只能参加里面跟你们讲一讲，你们就觉得很开心。全部讲了听不懂，全部讲了好佛法，很多人说我学的蛮好的吧，听得懂吗？期末考试生物学的一个教授发试卷前对20位学生说，同学们，我很高兴这个学期教你们，我知道你们都很努力，而且马上就要进入医学院，我提议一个方法，任何一位同学如果今天愿意退出考试，将获得及格，可以毕业。结果同学们非常的欣喜万分了、哎呀，不要考试，毕业了。好，很多同学走到教授的面前签字，谢谢教授，走了。还有谁一个一个走走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啊！同学们，又有一个签名走了。教授看着最后留下来的几个学生，对他们说，你们这几位同学，我告诉你们，我对你们的自信感到高兴，你们全部得到考试优秀的分数，你们也不要考试了。学佛人也是如此啊，因为我们缺乏对学佛的自信啊，所以我们总是怀疑自己学得对吗？啊，我今天可以吗？求菩萨灵不灵啊？就是没有愿力，就是没有自信力，我们不努力就会失去很多拥有智慧的机会啊，所以人要努力啊，如果不努力，你会离佛越来越远的。所以学佛人只有精进向前，才不会永不退转，才不永不轮回。台长告诉大家，我们人必须要有戒律，以戒为本，戒律是学佛的基础。说我不守戒，很多人说我不守戒，我也学佛呀，我也磕头嘛，此人一定不实修。你们记住，有谁一边杀盗淫妄酒，一边说我修心修得很好，实际上守戒就是守规矩，现在讲叫遵纪守法一样，你不实修一定会不守戒。中华传统文化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你们这些弟子不好好的正修实修，很难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愿意好好修的，你们就一定要精进，因为我们时日不多，只有拼命的抓紧时间，好好修行，放下身上所有的恶缘，才能共攀四圣。有一位阔少爷，他开车超速，这种人呢、啊、真的年轻人呢、啊、被警察拦住，他很不情愿地停在路边，这个警察走过来刚要说话， 这个小青年先说了，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警察说，这个我可帮不了你忙，你最好去问问你妈妈，你妈妈一定知道。所以一个不守戒又不懂规矩的当今的年轻人，就是要学佛，就是要学自律。所以台长天天在大声疾呼，年轻人要守规矩啊，我们一定要守戒，我们才能学好佛，我们一定要守戒才能做好人，才能做好事。好人好事就是我们上天学佛的基本点啊。师父跟大家讲啊，现在的人家啊，师父跟大家讲啊，有一个佛友啊，有一个佛友，那么他打进电话来啊，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啊19岁有个劫，自己没当回事，到了19岁的时候啊，真的出事，查出来慢性肾炎，严重皮肤病，一度很想不开了。后来遇上了心灵法门，通过念经放生许愿，他慢性的肾炎逐渐好了，皮肤病啊，人家别人啊，跟他一样的病啊，同样在医院花了近20万人民币都没有好转，他只花了2000多元，后来通过念经小房子明显好转。他说如果没有心灵法门，自己都死100次了。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你好师傅，首先可以分享一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很小的时候，算命先生就是说，在我19岁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劫难，后来都没当回事情。然后去年19岁的时候就查出来肾炎和严重的皮肤病，然后经常做梦去杀别人，被别人追杀，很恐怖。然后去年2次就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了2次心灵法门，第2次拿到名之后马上就开始念经了，后来就做梦梦到要2350张小房子。这一年就一直在家里念经，现在已经念了1600多张了，但今年都慢慢好了。皮肤病是绝对不会好的病，同修的弟弟不念经，关于这个皮肤病就花了近20万人民币，一点都没有好转。而我只花了大概2000块钱人民币，后来就没有治疗了。这一星期把门店小房子已经好很多了，虽然也伤很重，还有很多方面没有完全好，但是弟子一定会努力下去，跟着师傅好好修，做好关心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
你的气场啊，我告诉你，你这个人一定会自杀的，你听得懂吗？
对了，如果没有心灵法门，我都死100次了。我因为以前是一个很好强的小姑娘，但是就是自从生病以后，就是不跟大家在一起说话什么的，然后就遇到心灵法门，就觉得有这么好的师傅，有这么好的师兄，真的很感恩。
对啊，要珍惜啊，听得懂吗，傻姑娘？
明白明白，有以后就一定会改毛病，一定会好好修。
一步走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每次在人间得到了想要的，你一定会失去自己不想失去的东西啊！所以一个人失去很痛苦，得到就要当心了，不去得到太多的东西，就不会去承受失去的痛苦。人总是担心自己的未来，但是总是不珍惜现在的幸福。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一边在伤害自己，一边又怕自己被人伤害。所以，人要反思，要忏悔，要常念礼佛大忏悔。师父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有一个麦克，他走进一家餐厅，他点了一份汤，服务员呢马上给端上来，服务员一走，麦克就说，对不起，这个汤我没办法喝。 服务员又换了一盘端上来，这个麦克又说，哎，先生，这个我不能喝呀。服务员就把经理叫来了，经理毕恭毕敬的向麦克说，先生，这菜是本店最拿手、最受欢迎、最好的呀。麦克说，经理啊，调羹在哪里啊？动手哥，记住，我们做人要懂得有错就改，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还不愿意听别人讲啊。所以最好是常常有时候改掉了正确的，留下了错误，只会让自己错上加错。师父讲的话经典啊，好好学啊。师父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消业障，增福慧的助缘，竞争心没有办法制造出任何美的东西，所以不要跟别人去竞争。你傲慢心无法产生出高贵的东西，这是台长经常教育你们的话。学佛人要用善良的良心，能化解出无量的佛光和慈悲，去化解人间一切的烦恼和忧愁。太多的担心，有时候会阻碍你学佛的障碍。学佛人首先要学会放弃人间的利益，人间的名利得的越多，记住了，你上天的机会越少。你放弃人间的利益越多，你上天的机会越大。好好的学会放下，好好的懂得悟道之人无苦不忧，一切境界得失从缘。人间一切有情的烦恼均来自无明啊，就是说人所有的一切的烦恼，在人间的难过呀、伤心啊、感情问题啊、钱财啊，全部都是因为你不明白道理呀、啊，所以你才会犯错呀。唯有用佛法的智慧来自我检验，断除贪念，了知无明，你才得解脱。所以师父最后告诉你们，人在吃苦的时候，就是在转业、转心业，把业障慢慢的转化。我们要把人生活当中的一切苦难化为一切快乐，以苦为乐，就如如苦修心，如记住苦是快乐的因，提升境界。快乐是苦的果，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吃点苦，我们才能变得更快乐，因为我们知道吃苦了，我们才会珍惜快乐。最后，师父因为时间太有限，所以又要很多的回答问题。那么师父最后告诉大家，学佛人要学会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因为我们快乐很简单，年老的时候要懂得要简单要快乐，真正的学会自在，在吃苦受报中懂得自心 还有自在的潜能力，才能在人间获得真正自由。所以学佛之后，让我们懂得了在人间珍惜生命，珍惜因缘，爱惜自己的慧命，我们才能真正的脱离苦难。赶快觉醒吧，时不待人。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从自我做起，放下一切，赶快我们投奔西方极乐世界，到达。